赐死了贤侯卫子夫，汉武帝有没有后悔？当初误杀儿子刘据，他可是后悔至极。卫子夫是个谨言慎行的皇后，为啥下场会和恃宠而骄的陈皇后一样凄惨？卫子夫触碰到了汉武帝刘彻哪根逆鳞？带大家走进西汉，看看最是无情的帝王家。从汉武帝对卫子夫最后的处置完全看不出悔意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卫子夫被打入冷宫后，他心灰意冷。一天，汉武帝推开了冷宫的门，走到卫子夫面前，对他说了一件事。卫子夫听后心如刀绞，狠狠喝下了汉武帝准备的毒酒。在弥留之际，卫子夫颤颤巍巍地写下了一封信，让身边的人交给汉武帝。他看完卫子夫的绝笔信，突然暴怒起来，嘴中还不停地咒骂，说卫子夫是贱人，简直是死不足惜。卫子夫死后，汉武帝更狠心，不仅没有为他举办葬礼，随便准备一具棺木，将卫子夫草草下葬了。卫子夫做了38年的皇后，却没能入皇陵茂陵，而是被葬在了桐柏园，离汉武帝茂陵非常远的一个地方。之后，汉武帝身边的人都不敢提起这位魏皇后。想当初，汉武帝是多么宠爱卫子夫，在刁蛮皇后陈阿娇的控制下，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的府上遇到了卫子夫，他一见钟情，于是将其带回了宫中。因为卫子夫太美了，汉武帝欲罢不能，在马车上就将其宠幸了。但怕皇后陈阿娇胡搅蛮缠，汉武帝将卫子夫藏了起来。时间一长呢，汉武帝都忘了自己还藏了个美人。卫子夫在宫中待了一年多，也见不到皇上，他不想虚度青春，于是找到了汉武帝，希望他能放自己出宫。这招看似是退，实则为进。再次见到卫子夫这个人，汉武帝怎么舍得放他走？这时的他整天被陈阿娇监视着，越来越厌烦。为了反抗陈阿娇，汉武帝宠幸了卫子夫，这次没把他再藏起来，还光明正大的给了名分。陈阿娇得知后恼羞成怒，让他更生气的还在后面，那就是卫子夫怀孕了。陈阿娇嫁给汉武帝这么多年，没生出一男半女，卫子夫轻轻松松就怀上了。要是第一胎就生出了儿子，他的皇后之位怕是不保。卫子夫被汉武帝保护得很好，陈阿娇呢也没法暗地里做手脚，只能期盼卫子夫不要生出个儿子。最后卫子夫生出个女儿，陈阿娇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虽然卫子夫没生出儿子，但陈阿娇非常忌惮他，因为卫子夫受宠，迟早有一天他会再怀孕的。果不其然，2年后卫子夫再度有了身孕，陈阿娇每天胆战心惊，好在卫子夫生出的都是女儿。9年间，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了3个女儿。从生育情况来看，汉武帝是真爱卫子夫。陈阿娇感到了严重的危机感，但有汉武帝护着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最后只能靠歪门邪道。他得知一种巫蛊之术，做相关之人的木偶，经过巫师施咒之后，往木偶身上扎针，就能达到诅咒的效果。陈阿娇对卫子夫下最狠的咒，让他无法怀孕。显然这种巫蛊之术没用，最终呢，陈阿娇没陷害到卫子夫，把自己赔进去了。他进行巫蛊之术的事儿被身边的宫人说了出去，还传到了汉武帝耳中。这下好了，汉武帝正好借这会处置了皇后陈阿娇。就这样，陈阿娇被废了。陈阿娇被废2年后，为何汉武帝才立卫子夫为后？因为卫子夫身份特殊，他没有强大的家族。等到2年后，卫子夫再次怀孕，为汉武帝生下第一个儿子，才被立为了皇后。这样朝中大臣便无话可说。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的第一个皇子刘据也被立为了太子，这是卫子夫最高光的时刻。从一介歌女逆袭成皇后，儿子还被立为了太子。要是卫子夫一直受宠下去，那他一定会得到好的结局。但身在皇家，又怎能预测自己的结局呢？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卫子夫成了皇后，他身后的家族一定会得到重用。卫子夫的弟弟和侄子被迅速提拔上来，他们抗击匈奴，立下汗马功劳，被封为了大将军，魏家屡立战功，卫子夫又有皇帝的宠爱，那段时间他应该非常的幸福。最主要的是儿子刘据还争气，各方面都很优秀。卫子夫拥有这些，其中皇帝的宠爱是最具变性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卫子夫不再年轻，汉武帝身边不断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，什么钩弋夫人、李美人和李夫人。皇后卫子夫逐渐被冷落，但他并不着急，也不和后宫其他女人争宠。从前皇后陈阿娇的遭遇，卫子夫知道皇帝的爱并非永久不变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不必强求这份爱。卫子夫儿女双全， 儿子还是太子，他不担心皇后之位动摇。虽然汉武帝对卫子夫冷淡了，但因他足够听话懂事，汉武帝还是尊重卫子夫的。卫子夫逃过了皇帝的厌恶，却没逃过皇帝的猜忌。汉武帝到了晚年，猜忌之心越来越重，还信上了巫蛊害人之术。一次皇宫出现刺客，把汉武帝吓坏了。虽然没出什么事儿，但事后有人在皇宫搜出很多巫蛊用具，汉武帝觉得有人在诅咒自己，于是呢杀了有巫蛊用具的所有人。后来出了一件大事，卫子夫姐姐的儿子私自挪用军费1900多万两，此事已经发酵，导致卫子夫姐姐一家全部被斩杀，就连卫子夫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了牵连，最后被斩杀了。汉武帝到了后期杀人不眨眼，而且天天觉得有人要害他。时间一长呢，汉武帝的身体被拖垮了，他安排了一番，决定去长安城外的甘泉宫疗养一阵。这次汉武帝谁也没带，就带了大臣江充。出了宫，汉武帝的病情还越来越严重了，他老是做噩梦，梦见木偶人袭击他，吓得汉武帝立马命人搜查。因为汉武帝一个梦就死了上万人。江充带人搜查到皇宫，他想到自己和太子曾有嫌隙，便想借这会除掉太子。于是江充对外称，在太子寝宫搜到很多木头人，令人禀报了汉武帝。刘据害怕极了，赶紧找到老师寻找解决办法。老师让刘据假传圣旨，先杀了江充。刘据以为江充叛变，他也不知道父皇的生死，想着自己先借兵控制住局面。刘据为了得到很多的帮助，向母亲卫子夫寻求了帮助，他看形势危急，便给了支持，还将皇后寿印给了儿子。江充看时机成熟，命人去禀报汉武帝，就说太子趁皇上不在宫起兵造反了。一开始汉武帝不相信刘据会造反，还派人去确认，但派去的人是个不靠谱的，根本没弄清楚情况就回来禀报汉武帝，太子确实造反了。这一下呢，使得汉武帝和太子刘据刀兵相见。刘据那点兵力，汉武帝两三下就解决了。兵败后，刘据才知道父皇没有死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被坐实了造反的罪名，只能逃离长安城。20几天后，他还是被抓捕了，刘据自知死路一条，便自杀了。汉武帝得知后大怒，斩杀了太子刘据全家，只放过了还在襁褓中的曾孙刘病已。汉武帝对卫子夫的处置是废了他的皇后之位，将其打入了冷宫。卫子夫死前，汉武帝告诉了他什么，让他心灰意冷地喝下毒酒，便是刘据自缢的消息。儿子死了，卫子夫也不想活了，他临终前写给汉武帝的一封信，信中的内容大概是：臣妾侍奉陛下49年，到头来发现陛下竟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所以汉武帝看完后才会大骂卫子夫。太子巫蛊事件牵扯到太多的人，汉武帝这一杀就杀了10几万人。事情调查到尾声却有了大反转，有人上书汉武帝说太子并未造反，是有人冤枉了太子。汉武帝命人彻查，真相大白后他后悔不已，将诬陷太子的罪魁祸首江充处置了，还诛杀他九族。因为错杀了太子，汉武帝还颁布了罪己诏，向上天承认自己的错误。错杀儿子刘据让汉武帝追悔莫已，那错杀了卫子夫，汉武帝后悔吗？可以说他从未后悔过。别看汉武帝宠爱卫子夫多年，但在汉武帝眼里，女人只是他能利用的政治工具之一，没背景的陈阿娇是一个，没有背景的卫子夫同样是。当初娶陈阿娇是汉武帝为了坐上皇位，要知道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的十子，如果没有陈阿娇母亲馆陶公主的帮助，刘彻不一定能坐上皇位。他娶陈阿娇成功坐上了皇位，当他皇位坐稳后，他就不需要陈阿娇家族的支持了，陈阿娇也没为他生下一儿半女，抓到个把柄就将其废除了。除掉了陈阿娇，他背后的势力也正好清除了。后来汉武帝立卫子夫为后，重用他的家族，不是因为他多爱卫子夫，而是因为他要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如果汉武帝真当卫子夫是真爱，那当初他将其带回皇宫就不会遗忘一年，卫子夫年老色衰后他就不会对其冷淡，只能说明汉武帝是只爱美色，不是爱某个人。汉武帝残忍地处置了卫子夫，他不仅不后悔，卫子夫死后他依旧憎恨着，因为卫子夫做的事触碰到了他的逆鳞。汉武帝晚年猜忌心重，但他一直都很信任卫子夫，因为汉武帝觉得卫子夫拎得清，从不争宠，也从未干过政。 可是当巫蛊事件爆发后，卫子夫却站在了太子刘据那边，让汉武帝觉得卫子夫背叛了自己。汉武帝最恨背叛，这一点卫子夫触碰到了他的逆鳞。尽管后面事情被查清，太子是被冤枉的，卫子夫也没做错什么，帮助儿子是母亲的本能反应，但是汉武帝还是无法原谅卫子夫，他心中对皇后卫子夫的要求太高了。汉武帝能原谅儿子刘据，却不能原谅卫子夫，是因为两个人的分量不一样。太子关乎江山社稷，一个女人死就死了，天下贤惠的女人多的是，所以汉武帝不会为了卫子夫的死感到后悔。无情最是帝王家，做法一点都没错。史上也有深情专一的皇帝，但少之又少，大多数皇帝都是无情的。